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昨天提到了为人父母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下一代，那现在人所追求的成功啊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走到书局去看，坊间那一些畅销书啊都是写些什么样的内容？大半都是啊可能如何赚进啊人生的第一个100万，还是提到了如何快速致富。人的脑子里面哪一个目标最重要？钱。所以当他是这样去追求人生啊那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我们对于啊人生真正的成功不得不深入啊去认知。有一句话提到，努力有结果，但是努力不一定有好结果。假如你取舍人生错误了，那可能一生努力到头来你会抱憾终生。在中国大陆这20年来，有1200位大企业家自杀身亡。诸位同修，1200位大企业家，小的不算哦。那请问他们为什么走上了是一般的人觉得很羡慕的一种成就，而他们终究啊走上绝路，而却有很多的人一直在往他们的路上啊继续走，那岂不是飞蛾扑火？所以我们给予下一代正确的价值观啊就至关重要。那这么多企业家自杀是结果，诸位同修，原因出在哪？原因出在哪？这个也可以啊由我们自己呢常常观察社会上的这一些成功人物，或者在您身旁也有一些企业主，你慢慢去观察，就可以把原因找到。我也曾经跟一些企业家接触过，那当他有机缘啊能够闻到正法，他内心啊非常喜悦。他告诉我，这一些企业家很有钱的人哈，穷的只剩下钱而已。所以企业家有4种情况，第一种啊叫劳心劳力，劳心劳力，几十年呢很奋斗工作，日以继夜，他的动力在哪里？在名在利。结果到了40来岁也赚了很多钱，突然有一天呢去身体检查，说先生你得了肝癌，你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哇，那他当场会觉得晴天霹雳，躺在床病床上啊很难受，因为呢他所有的财富啊能不能带得走？那这些财富会流到谁的手上去？他在那里想，我的太太还年轻貌美，他要找一个人嫁，那我这些钱不都入了那个男人的口袋里面去了吗？所以越想怎么样越不甘心，本来还可以活3个月，后来呢所以这种下场啊那就很冤枉了，把身体啊整个都搞砸了。那其实这样的企业家家庭状况啊孩子教育啊一定也无法掌握好，纵使他真的赚很多钱啊，不孝子孙只要一出来了他也会化为乌有。第二种情况啊叫锒铛入狱，在这个赚钱的过程啊铤而走险， 到最后露出马脚，东窗事发，就被关起来了。我记得这一次从中国啊飞到香港的旅途上，看到一篇报道，俄罗斯的首富最有钱的已经呢下狱了。所以人生啊，路途当中有很多诱惑，假如没有真正的道德跟定功啊，迟早都会啊误入歧途，败上下来。所以当这些企业家还没有被关起来的时候，可能他的亲朋好友都对他怎么样啧啧称赞，连自己的父母可能还沾沾自喜。所以为人父母啊，眼睛真的要有张亮，要有智慧啊，不能啊追求这些虚幻，到头来啊还惹了一身的罪业。所以在汉朝末年，董卓啊取得了很大的权力，后来拿着权力啊搞了很多的坏事，弄得民不聊生。结果后来董卓啊被抓起来了，被判了灭族，连他90多岁的老母亲啊也同样啊要共赴刑场。当时这样的结果啊，那人生就非常悲哀。我们也曾经遇过长辈退休以后啊还有一个蛮稳定的经济生活，后来因为孩子啊野心很大，借了一大堆钱，结果呢生意啊失败了。老人家除了所有的钱都付诸一炬以外啊，还必须啊固定时间上法院处理孩子的财务问题。假如是这样的话，那除了毁了自己的人生啊，还连累了父母，连累了亲友。第三种情况啊，是确实呢事业经营下来还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是啊身体搞垮了，可能都30-40岁啊就开始变成药罐子。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当一个人健康都失去了，有没有自在的生活？那不可能。所以广告也说啊，一个人肝脏好的话，人生是彩色的；一个人肝脏不好了，身体不好了，人生是什么？就是黑白的。我在海口住的时候，刚好前排啊叫做饮食一条街，饮食一条街专门啊吃饭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湖南菜，有江西菜，有新疆菜，有很多不同的餐馆，每天都是车水马龙。诸位同学，今天假如啊一个礼拜让你吃5天吃这样的食物，你会怎么样？可能吃到第3天呢、啊、胃口都提不起来，都快吐出来。我就有经验，常常过年前会接到很多啊红帖子，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哈、哦、大家都是遇到了结婚的时间，所以常常那一段时间啊很有可能会接到8张10张的帖子，那又很接近啊，所以记得有一次呢一个礼拜就吃了好几顿大餐，吃到最后真是呢很不舒服。所以对饮食啊应该是清淡简单啊才会过得轻松愉快。所以俗话也说啊，家财万贯，日食三餐。那假如日食午餐好不好？那反而啊太过了，身体都吃坏了，所以现在很多病都吃出来的。 所以家财万贯也是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呢、啊？你买了很多的房子，你每一天睡多少？夜眠还是六次？所以物质啊，它的需要啊是很低的，不需要耗掉我们大半的时间啊去追求，而应该追求啊真实的人生，快乐的人生。诸位同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真实的人生？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那万般将不去，那追求那些万般将不去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啊？根本到头来空茫一场。但是生命有限啊，慧命无穷啊，所以我们唯一带着走的就是智慧，智慧才是真正的生命。而有真实的智慧啊，就会法喜充满，这个法喜，这个乐啊，是从内啊而外啊散发出来，那叫真乐啊。现在人都是从外而内要追求快乐，这个就好像啊打麻药一样，打一下觉得哦不痛苦了，不痛苦了它叫乐了，但是过一阵子啊、哦、过一会呢，它又继续啊烦躁，继续空虚，就会很痛苦的。那企业家前面三种情况啊，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第四种情况啊，就是能够对人生全面的安排，全面的圆满，不只是事业，还有家业，还有道业，甚至于多做啊社会服务工作。所以卢叔叔就跟他的孩子讲，你要念书念到多高啊，爸爸都支持，但是啊爸爸给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啊你的正确的人格，还有你的学识，其他的东西啊一样也不留给你，一分钱也不给你。诸位同修，这样好不好？当你这样对孩子讲的时候，孩子的心里怎么想？会不会怪你啊？其实啊，我们要去理解到，孩子的心啊，非常清澈。当父母从小就是做出啊，服务社会的态度，孩子打从小啊，就觉得很尊敬啊，父母。当你告诉他说，我们这些钱啊，取之社会，要用之社会，要把它拿来啊，成立一些公益组织。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啊，孩子对父母啊是打从心里的佩服。啊，卢叔叔曾经就提到啊，他说生活啊要自己去掌控，不然呢、啊、就会出现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那是因为自己太没原则了，不会拒绝。当你很有原则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生意伙伴啊，他就会来顺应你的原则。所以卢叔叔就提到了，他坚持啊每一个礼拜天呢不应酬，中午啊一定跟家里的人一起吃饭，所以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啊就能够啊稳固，常常都有跟家人啊沟通的机会，引导教育孩子的机会。那诸位同修，现在我们看到市面上有提到 IQ 很重要， EQ 很重要，现在还有 HQ 很重要， CQ 很重要， PQ 很重要，不知道以后会出多少 Q， 我也不知道。诸位同修啊，西方的书籍啊是把简单的东西啊讲得怎么样，很多样化，这样他有版税可以赚。但是中国的圣哲人谈道理都是什么，把所有复杂的东西啊 整理成了非常简单的纲领。诸位同修，佛陀一句话就把诸法实相讲完了。万法因缘生，有哪一法离开这一句话？所以佛陀又讲了，身口意三业，所有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离开这三个？都没有。所以谁最会归纳？佛陀啊，圣哲人最会归纳。结果这个归纳法谁发明的？西方人发现了，说：“哦，这是我发明的。”结果中国圣哲人还有佛陀啊，几千年前早就都把它用得非常的彻底，但是啊，他们不会啊，以为这是我的功劳，因为啊，这一些圣人啊都非常的谦卑。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 IQ， 什么叫 EQ， 我们举两个就好了。什么叫 IQ？他们叫智商。什么叫 EQ？ 叫情商，情绪智商啊，我们说感情好了。那 IQ 重要还是 EQ 重要？理智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诸位同修，我们看这样的书看太多哈，佛法都气不进去，因为佛法是不二法。所以我们看看感情丰富的父母有没有理智。假如他感情丰富啊，没有理智，那他会把孩子教得乱七八糟，而他那个感情是真感情吗？那不是真感情啊。真感情一定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设想。为什么家长会把孩子教得乱七八糟？因为啊，他爱之反而害之，而这个爱啊，是用他的好恶、他的喜好，他觉得这样我比较喜欢，我就这样做；他觉得我喜欢先夹菜给我儿子吃，你管不着；我喜欢呢，孩子要多少钱，我就拼命给他，你也管不着。所以他说他很爱子女啊。但是他那种爱啊，不是真感情，而是啊欲望，所以那个谈不上真情。所以真情的人啊，必然有真理智，这个才是啊正确的。所以佛法讲要悲智双运，而悲跟智啊是一啊，不是二。真性里面具足慈悲，具足智慧，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啊，就可以了解到了，根本啊，就不要去分别它。只要我们处处啊，替对方着想，替对方的利益啊去着眼，那你做事当中啊，就同时具备理智，也具备真情真意。好。所以很多人说，哦，这个人比较理智，做起事情来哈，中规中矩。那可能他在做事上啊，连他的太太啊，对他都颇有维持。那这样的人生啊，就不尽圆满。有一些人的理智啊，看起来哦，工作也很努力啊，事实上啊，他的本质里面啊。是要成就自己的名闻利养而已，而不是真正啊能够体恤到身旁所有亲友甚至于员工的需要。假如他是这样的出发点啊，到头来他的事业啊终究还是会啊败上下来。所以我们立身处世啊，应该是时时啊提起理智，提起慈悲，悲智双运，这样才正确。那当追求这一些外在的物质啊， 人生啊会虚幻一场。这样的判断能力啊，在古代啊也有很多的故事啊流露出来。老子他要出关以前啊，有一个官员就跑过来问他，他说：“老子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比较老实，小的比较聪明，那我老了以后啊，是要依靠大儿子还是依靠小儿子？”老子啊就拿出了一把零钱放在桌上，他就对大儿子说：“你只要、过去呢打你父亲一下，这一些钱啊通通是你的。”这个大儿子比较老实啊，他心里就想：怎么可以打父亲，死都不能这样做，所以怎么样劝呢、他就是不肯。接着这个小儿子啊比较聪明，老子就跟他说：“你就啊碰一下就好，这些钱呢、就是你的。”所以小儿子呢马上过去啊打了父亲一下，然后就把钱怎么样收进来，自己还在那里很得意。那老子就对他父亲讲，他说：“你知不知道以后要靠谁了？诸位同修，你们以后要靠谁？”但是现在好多的父母啊都在一直把投资啊都放在这些聪明啊读书又读得特别高的，结果他们所有的投资啊，他出了美国以后啊有没有再回来了？没有了。甚至于啊你还要自己花钱去美国看看他，结果他刚好啊又娶了一个外国老婆，那你去住了一段时间呢，他的老婆呢还会拿一张账单给你，你住这一阵子啊要给我多少钱，到时候啊你就叫天天不应啊，那也是自己啊造成。反而啊都是那一些学历比较低啊的孩子啊在照顾父母，因为啊书读越高啊可能越傲慢越自私啊，那书读的少啊他最起码不会傲慢，比较谦恭啊。所以果不其然，他的晚年啊是大儿子照顾，后来他去世了，联络他的小儿子回来看他，他小儿子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啊做生意，然后对着去传达的人说：“我来回又要一段长的时间，我又少赚多少钱。”后来也没给他父亲送终了。好，所以人生啊努力的方向很重要，我们到底啊把孩子把往后的子子孙孙啊往哪里去带，当我们重视的是道德是德行，那我们这一条路啊可能会带动啊百年千年以后的子孙啊都迈向正确的康庄大道。所以学贵立志，好，诸位同修，你要带你的家族啊走多少年？多少年？怎么都没有声音啊？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最起码也要拿范仲淹先生啊来做榜样。所以你以后都想八百年不衰，应该怎么样啊带后代子孙，相信啊你看事的角度啊绝对都会相当不一样。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真实智慧才能让人生啊快乐，而真实的智慧啊也来自于好学才能够学到。所以大学里面提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是人生的目标。明德啊，用佛家语就是我们的自信。当我们明白了自信，明心见性，那自己啊就成就了，那时候就法喜充满。好，那明德啊也是自觉清明，亲近众生，亲近人民，才能够了解他的需要。进一步啊，要心明。这个心呢、啊，就是帮助众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所以在大学里面提到，就是自己还有让众人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最重要的要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起。所以这个是觉他，最后止于至善。当我们明明德，当所有的众人啊也能够明明德了，那我们就自他圆满。所以止于至善呢，在佛家呢就是圆满成佛。所以诸位同修，我们看到儒家修学的目标跟佛家修学的目标完全相应，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英雄所见大略相同。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能够接大乘佛法，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的圣哲人帮我们的根基啊都扎稳了。所以要好好啊珍惜老祖宗的智慧。那当你在明明德当中啊，就会有喜悦出现了。好，那人生啊，在哪一些感受当中会让你快乐？哪一些情境当中你会觉得非常喜乐啊？哪一些情况？诸位同学，你们这几天都很痛苦吗？好，那你们这几天有没有感觉喜乐？为什么会感觉喜乐？法喜充满，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所以因为呢，我们的明德啊在力行当中透一点出来，那这一个光芒哈，诸位同修要让它持续放光哦，不能呢回去以后又怎么样遮起来哦。我在高中时代啊听过两句教诲啊，当时候确确实实当场啊就肃然起敬，眼前一片光明，但是30秒以后啊就黑暗了。第一次啊是听到《岳阳楼记》里面的那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然呢，眼前呢好像放光明，觉得这一句话让我肃然起敬。那后来就没有再放光了。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孔明的《出师表》，突然读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这种人生真痛快。但是啊这个光芒啊直到10多年以后遇到师父上人啊才重新再点亮。所以诸位同修啊，人生有多少个10多年，不要再让自己啊还有让我们的下一代啊浪费人生10多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真正认知到智慧的可贵，圣贤教诲的重要，我们那一些很纷乱的思维啊就会怎么样放下了。就是因为还没有了解到重要性啊，才会顾虑东顾虑西， 啊，我儿子假如不学这么多才艺，那以后会不会跟不上啊？一大堆烦恼都来自于没有深刻体会这个智慧的教育，纲举啊，目张啊，整个人生都可以全面圆满发展起来。那在马来西亚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啊，每一次呢来听课的时候，大家都是啊状态很好，好像呢都开悟了，也是雄心壮志啊，好好回去施展一下。突然呢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开始有一点眼前模糊，有点清楚又不会太清楚，结果一回到家里遇到冤亲债主，就开始怀疑圣贤人说的是真的吗？悟悟悟，到最后就退心了，那可不行。所以啊，我们呢学贵自知啊，要有自知之明。我们现在的根器啊，学习绝对不能中断，一定要常时熏修。而这个熏修啊，因为现在科技发达，所以每一天一定要听师父上人讲经，这个绝对不能断。我前三年啊，真的每天都听师父讲经。那当人与人当中啊出现一些不愉快的时候，只要我们坐下来听经啊，差不多听个十分钟哦，问题就没了。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障碍啊不在外啊，障碍啊是自己的分别执着。结果一听经，听师父开导以后啊，心量怎么样，就扩宽了嘛，一扩宽障碍就通过去了嘛。所以就持续啊几年的时间啊，不敢离开啊老和尚的教诲。慢慢呢你的道理明白了，理得心安，时时欲境界啊就慢慢能提起正念，当场啊就把这个执着转化掉。所以我们修学啊也要常常勘验自己的功夫有没有年年不一样，有没有月月不一样，有没有天天，假如天天不一样，那你一定法喜充满，你一定会很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啊我们不气馁，一定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因为本觉本有，不要啊想得太困难。俗话说啊，登天难求人难，那我们增长道业啊又不登天又不求人，没有想象中啊这么困难。所以为什么会喜悦呢？因为啊学而时及之，不亦乐乎，有成长的喜悦。很多朋友他五天课上下来都会提到呢，他这一辈子啊从来没有笑的密度这么高。所以其实啊当一个人明白道理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甚至于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也很高兴，最起码这一生不会死的不明。所以那一位四十岁的武警啊，哇，他第三天就一直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终于了解到啊为什么太太啊离开他了。好，为什么呢？这个孩子跟他不能沟通，为什么同事跟他这么有距离？原来他太容易生气了，动不动拳头就怎么样举起来。后来啊第四天的早上要吃饭，那因为我们先到了，那厨房啊还在准备，那这一位同修啊他就跟我说，蔡老师来我跟你坐一下，我们两个聊一下。 结果我看他讲话的一种气氛啊，觉得很诡异，所以我就有点心里不安。我说有什么事吗？结果这一位朋友啊，他就站起来，走到我的前面呢，他说：“蔡老师，我这一生哈，只拜父母，只拜老师。”他那一份真诚的态度啊，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马上想到大事不妙，赶快跳起来。结果呢，他就把我的纤细的双手按住，他说：“蔡老师，你一定要让我拜。”他这么样的坚持啊，我们心里就想，他因为太感动了，能够听到4500年前老祖宗这么宝贵的教诲，所以他那三拜啊，最重要是要回馈啊我们列祖列宗的教诲。而当我们看到一位40岁的壮汉，也有这么至诚真诚的一面，那我们内心也觉得很悲哀啊。诸位同修，他是不是不肯学啊？这个是修道的利器啊，但是却人生耗了几十年，也都还没走到人生的门。所以从这一件事当中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们这么幸运能够闻到正法，一定要有义务啊介绍给还没有闻到正法的人，让他们的人生啊能够发亮，能够真正啊找到康庄大道。好，所以这是成长的喜悦。再来，我们来自啊10几个国家地区，当我们看到呢这么多的同修啊共聚一堂，都能够啊一起成长，一起切磋，你们会感受到什么样的快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一个人的道业要不退啊，也要依众靠众。有同修啊就告诉我，他说曾经他也在电视上啊看光碟，因为啊沙发一躺下去啊也很舒服，所以看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就怎么样，就睡着了。但是呢现在来到现场，每一次一坐啊就是1个小时，感受呢学习的状态啊跟在家里看碟啊完全不相同。所以依众靠众啊，能够让我们的学习态度啊非常的好。一个人在家念佛跟200-300个人一起念佛，气氛一不一样？相当不同。所以相关而善之谓谋。当我们看到他人的长处，我们懂得啊效法学习，在道场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善知识，我们要起而效法。我记得第一次啊到新加坡居士林，因为学佛好多年了，都还没有见过师父上人，我就想啊一定要去啊行这个拜师礼，所以就飞到新加坡去。结果一到了新加坡啊，同修告诉我，老和尚啊出国去了，9天以后才会回来。结果呢我去新加坡只能留10天，所以我每天盼着奇迹出现，都到办公室去说师父回来了没有，所以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认识我。结果到了第9天啊师父回来了，那时候我刚好在吃饭，结果有同修进来说师父下飞机了，我们听到师父回来了很激动，突然呢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就泪流满面。两个同修跟我一起去啊，看我哭成这样呢，他们都不敢说话。结果哭完以后啊，那种眼泪掉完了，内心会怎么样？很舒坦。结果过了一个小时啊，又有同学来说了，怕师父太累，今天不来了。那明天礼拜天哈，师父礼拜天不来居士里。结果我从充满希望怎么样？结果变成不来了。突然呢、啊，我们感受到不来也是来了，不来啊，给我们更大的教育。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着相啦、啊。真正最重要的、啊，要遵循师长的教诲，依教奉行，那才重要。所以这个念头一转过来呢，当天啊也睡得很好，所以隔天呢，我就去把一些应该整理啊、洗一洗的东西啊，先处理好。结果在洗东西的时候，一些办公室的同修啊，不止一个人，因为都知道我要见老师长，都跑到那个我洗东西的地方说：“师父来了。”结果啊，我就跟两位同修啊去见师父。一见到师父啊，我马上啊礼就顶下去。师父说：“不拜不拜。”结果啊，我就接着啊又拜第二拜，又拜第三拜。拜完以后啊，内心很舒坦，好，也满了我的愿。后来要离开的时候，悟忍师啊就告诉我：“拜佛拜三拜啊，拜人拜师父啊，拜一拜就好。”我很高兴啊，悟忍师呢教了我一个正确的观念，但是呢我自己也欢喜，因为我也没有拜错，因为我是要拜师礼啊。所以三跪九叩嘛，所以其实啊，事事无碍啊，都圆满了。我们不要自己啊，想法转不过来，自己啊，障碍自己了。很可能别人提供我们意见呢，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又觉得不高兴，那就自寻烦恼。那刚好那一次去啊，有一位台湾的同修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啊才七八岁，在那里绕佛，结果这个孩子一绕啊都两三个小时不下来，害我都不敢休息。所以呢，看到这个小朋友这么样的精进啊，也给了我们相关而善的机会。所以依众靠众啊，能够常常啊刺激我们。再来，人生还有哪一些事啊会让你真正的快乐？哪一些事？我们想一想，老祖宗有哪一些教诲跟快乐有关系？那就是那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还没有学佛法以前呢、啊，好像觉得那个朋友啊要交很久才会亲呢、啊。但是学佛法以后啊，结交这一些同参道友，好像半年的时间呢、啊，感觉上已经经过啊几十年的那种光阴的感觉，很亲切，很亲热。当然哈、哦，那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哦，很有可能都是累世的同参道友。但是一则以喜啊，一则以忧。我们这一次在同参哈、哦。不能再轮回了，一定要成就，要有这样的共识。那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助人啊，就是在亲民，就是在利他，所以自利利他才能够让生命快乐。好，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念念啊为众生，那时时啊都很充实，很快乐。 那要让孩子懂得助人，绝对啊，不单只是言教，还要身教，甚至于是你要让他亲自自己去做，去感受，用一个环境的影响。刚好有一班的学生，他的老师啊很认真教《弟子规》。那去年的三八妇女节，他的学生啊就跑来跟他说：“老师啊，我们打算呢，明天三八妇女节，每一个同学带两朵花来。”老师很惊讶说：“为什么带两朵来？”他说：“一朵啊，给学校的女老师；一朵啊，献给我们自己的父母啊，母亲。”老师听完呢也很高兴，孩子啊自己去想到啊要付出，要这个表现呢感谢啊，那他当然呢随喜功德。所以隔天呢、啊、他的学生呢每一个人就拿着花在校园里面呢、啊、送给这一些女老师。在送的过程，有一个男同学啊就跑回来，然后笑得很开心，他就跟他的老师讲，他说：“老师啊，我把这个花、啊、拿给这位女老师、啊、哇，他笑得合不拢嘴。”那老师接着就跟他说：“那你在这个当下体会到什么？”小朋友说：“啊，施比受啊更有福。”所以当他真正常常施与他人，他就会有内心的喜悦跟法喜。当孩子都能够尝到这种法味啊，世间的这种欲望啊，他就啊没有兴趣。那后来我就带着学生呢、啊，有一次呢，差不多四五个学生去参观一个重度障碍的一个收留所。那一些孩子啊，都是智商不足，有的连走路啊都不能走。然后可能都要人照顾啊，口水都会啊流下来。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啊，就让这些孩子啊亲自啊为他们吃饭。那当他们看到这么多人这么痛苦，这么需要帮忙，一来呢他会感觉到自己啊很幸福，要好好珍惜，好好感谢父母；二来啊也了解到社会当中啊有这么多可怜的人，他才会引发善心。所以我们当长辈的啊也要制造一些机会啊，让孩子去付出，去服务他人。这个是助人为乐。再来，为善最乐。还有没有？《弟子规》里面有资料可以寻找。孟夫子说啊，人生有三乐，哪三乐呢？其实啊，都不离自利利他。夫子讲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第二个，养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第三个，得天下因材而教之，三乐也。所以当我们敦伦敬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内心啊会非常非常的踏实。所以我们也去想到，为什么黄庭坚都当了大官，他还是坚持啊要帮他母亲洗尿桶、洗粪桶。因为啊母亲的恩啊报不完，所以一个人在知恩报恩当中，他就有内在的快乐。还有兄弟无故，兄弟之间常常能聚在一起，互相关怀，互相提携，那也给后一代啊做好榜样，上行下效，家风啊非常的朴实。那这个呢也会觉得啊，此生啊没有白过，经营的很有价值。再来第二个，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成语讲的俯仰无愧，内心啊坦坦荡荡，这样的人啊，保证呢好吃又好睡。一个人能好吃好睡啊，那是最大的福报了。好，所以往从前种种啊，譬如怎么样，昨日死，以后种种啊，譬如今日生。诸位同修，假如想说，那我以前已经做错了，那我就不能仰不愧于天了、啊，俯不怍于人了、啊。从前啊，我们没学到，所以啊，只要我们自诚忏悔啊，这些冤亲债主啊，也会啊原谅。但是你可不能啊，有事没事又把以前那些做错的事啊放在脑子里，这样好不好？那要重新复习，都是干这些坏事。所以过去啊不可留，留着啊是一句佛号念念分明，那一有机会啊就赶快自利利他，慢慢的我们的心里啊就会越来越无碍，越来越充实，慢慢啊也能够啊达到不愧于人的心境。再来第三个，得天下因财而骄之，三乐也。诸位同修，你们会说，那我又不是老师。每一个人啊一定都是他人的老师。比方说为人父母是谁的老师啊？是孩子的老师啊。四种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所以家庭教育父母要以身作则，成就孩子的人格，成当他的好榜样。那学校教育啊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而已啊，那社会教育啊是他有德行的根以后啊能够出来广学多闻，成就厚德志。最后宗教教育才让孩子的人生啊究竟圆满。所以我们是孩子的老师啊，一定要好好做好。再来，假如你在公司里面是下属的长官，那你也是他的老师啊，你也要当榜样给他学习。所以当你的下属甚至于是你的同事他在与人交谈当中说到了，我这一生啊就是遇到了这么好的同事，这么好的长官啊，我很多的价值观啊才能够正确，我的家庭啊才能够经营好。所以当你的同事、你的下属甚至你的朋友对你是这样的评价，其实你已经做到了什么？得天下因财而骄之。那当你身旁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赞许你，那你也会觉得这一生过得非常有价值。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